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早安，我们再有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请求你施恩厚待我们，让我们有的还要加给我们，叫我们有余，赐给我们可以聆听的耳朵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再过两个星期，9月18号礼拜五，19号礼拜六，20号礼拜天，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秋季布道会。今天你们所拿的周报里面夹了一张这一个浅蓝色浅绿色的，这个上面把布道会的主题，秋季布道会的主题五个字，哪五个字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来，与永生有约。我们很高兴洪宇建牧师他要以与永生有约这个主题有三堂的布道。人本来只有今生的，却能够转变与永生有约，多好。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五个字里面后面这个字，要有约就必须有人去邀约。前个星期教会周报的文章，张汝民弟兄写的赴羔羊的宴席，一个主要的意思也是要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去邀请，没有邀请还没有被邀请，人怎么可能去赴宴。那个礼拜五的晚上，国语部的小组公用团契请暂停，动员整个团契，动员所有的团契，邀约在团契里面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听福音。礼拜六还有一个聚餐，也希望我们个人能够动员。要邀约，我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练习，现在就练习。我们闭上眼睛，不要睡着，10秒钟，你想想看，有哪一些人的名字或他的形象在你脑海里出现，10秒钟，然后你就可以去邀约他。还没有信主的人，我们现在来闭目10秒。好，时间到。谁我可以去邀约？在刚才短短的练习里面，在脑海中浮现的面孔或者是出现的名字有哪一些可能？其中一个可能，最可能的就是我们熟悉的朋友、同事、邻居、同学等等，是我们来往频繁、结识已久的人。这是很自然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现象。但在这第一印象当中，最可能的印象当中，是不是伴随着一个但是？但是什么呢？都已经认识这么久了，过去也热情的去努力过、尽力过，也来过几次，但是无动于衷，这一次又会有什么差别呢？讲到我们熟悉已久的人，跟我们关系也还不错，去邀约他不会觉得不好意思，不会觉得难为情，却带着这一点点的但是。前不久我听到一个很有趣的名词，是在周三会员受洗见证的时候，一位年轻的弟兄见证的时候，我听到了名词。他把他信主各方面的见证讲之后，就说就讲了讲，中间就加了一句话，说希望团契中的钢铁慕道友能够听到这个见证。原来在这个年轻的团契，在这个团契都是年轻人当中，有一位慕道友已经参加这个团契5年了，无动于衷，钢铁慕道友。这是隔了不久之后听到这个名词，我们国语部 有一次有一个机会，新任团契小组长的聚集，一个早餐会。我们有这样的聚集，就是希望能够来让这些新任的小组长鼓励他们，并且也再一次的让他们对于自己的事工的方向能够有清楚的认识。若格教会的团契的宗旨或者是目的很简单，只有两点，就是传福音与关怀，五个字，传福音关怀，简单明了，但却不见得容易。所以在那一个早餐会里面，我就讲到我前不久听到这钢铁慕道友这五个字，因为在我听到这个钢铁慕道友五年的时候，我那天晚上就想到说，其实我还认识钻石慕道友。在我们教会在团契里面聚集20多年的人，我那天就在想说，哇，有钻石慕道友。所以那天早餐会我就讲，我说弟兄姐妹，鼓励我们彼此勉励，是有很多的人他听了多年的福音也无动于衷，我就讲这个钻石慕道友。结果早餐会结束之后，这个早餐会里面有一位弟兄，一个小组长就走到我旁边，周围没有人，小声的跟我说，说牧师啊，我们小组里有金刚钻慕道友。哇，金刚钻。然后这个小组长就有一点忧愁的说，他说他在这个小组里已经30几年了。我很感谢神，有时候兴起弟兄姐妹愿意服侍，明明知道服侍不是那么简单的，面对一个金刚钻慕道友，而这位小组长，新任小组长，大概6-7个月左右长的小组长，他的年纪才30几岁，有什么资格劝人信福音？我们东方的文化对于一个经历比我们多的人，年岁比我们大的人，年轻的人有时候有一种胆怯，所以我们中国人才有一句话说，我吃的盐巴比你吃的米饭还要多。西方的文化对这句话的反应可能不一样的，西方的文化年轻人一听说，哟，你老人家小心啊，血管硬化，高血压啊，您吃这么咸的，一点知识都没有。西方的文化里面，年轻人觉得老年人跟不上了。东方的文化，30几年了，都没有人劝得动我。我吃的盐巴，比你吃的米饭还多。这就是天国的奥秘。遇到这样的人，我们还去投资吗？天国的奥秘跟人的道理不一样，就在这里，人都不喜欢，不愿意，不甘心，不习惯付出之后得不到回收，得不到成果。不管是付出时间、精力、智慧、爱心、关怀，不管是付出什么，而且越有价值，越我自己感受到有价值贵重的，我不愿不有越不愿意付出之后，是白白的付出，没有收获。天国呢？上帝的投资呢？这个永恒的投资呢？这就是这个比喻中的第一个现象。天国在哪里？神的国在哪里？那一位人所不能够进的光中，没有资格见到的光中的永恒的创造者来到这个世间了，他的国在哪里？他的能力在哪里？天国的奥秘就是在这里。有一个撒种的，那个句子里面其实用的是一个定冠词，所以有学者说应该翻译成，不是说是有这个定冠词 THEZ， 不是A， 不是说一个 A， 所以有些学者说应该翻译成有那撒种者，就是耶稣。 凡听见天国道理不能明白的，虽然不明白，虽然种子被夺去了，天国就在那里。这是我们想到的一种可能，熟悉已久，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好，大概不在意我再去请他一次。我们想到的对象的第二种可能，就是现在正有某一种迫切需要的，哎呀，他的夫妻关系蛮紧张的，这个家庭人际关系、亲子关系现在出现了某一种以前不知道具备的张力，他们刚刚面临着失业的打击，或者请容许我说白一点，说得坦诚一点，说得实在一点，我们现在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有哪一个例外？每个人都在现今的世代里那种莫名的焦虑、烦躁、不安、恐惧、不扎实。想到这些所谓的有迫切需要的，也是很自然的事情，英文叫做 felt need。 有些人终于他感觉到了 felt， 感觉到了，他知道他有一个需要，他终于开始开口跟周围的人谈，知道有人在实际的需要中，我们想啊，这也是一个我要去邀请的人。在这样子一个明明知道有一些对象现在是在某种迫切的需要中，会不会后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问号在那里闪？为什么在那里闪？闪什么呢？如果我的记忆还可以的话，如果我还记得的话，好多年前我也有某一个朋友在窘迫的困难中，跟他讲福音，带他到团契，带他参加福音营，带他参加福音班，带他来教会的布道会，哎呀，接受了，信了，现在却不怎么看得到了。打电话给他还算客气，但总是有一些搪塞。那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也是天国的奥秘。我们的想法，人遇到困难，心中有难处，这是一个机会，借着传福音帮助这些人疏解他的困难的机会。有人在工作上、职场上有需要、有压力，被神祝福之后稍微舒坦一点，这是他灵命开始可以成长的机会。天国的奥秘却再一次的不同于我们的想法，这是这比喻中的第二个现象跟第三个现象。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芽最快，枝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，就枯干了。到后面耶稣解释说，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得到，当下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即至遭了患难，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第三种现象，有落在荆棘里的， 等荆棘长起来之后，就把它挤住了。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我们的想法中、生活中有难处，是把福音传给他的机会，所以我们才会有一句话，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。这句话是在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基督徒的身上，是你会看到这样的现象，但天国的奥秘超越我们人的道理的，却不只是现在这个现象而已。所以耶稣才会诚实的讲第二个跟第三个现象。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们，却是另外一种的眼光、看法、评估跟结论。一个教会所做的统计，实际的统计，追踪了在5年之内受洗的将近388位他们的情况，其中还住在新泽西州的只有200多位，222位。在这个电话一个一个去亲切的问的情况中，140个固定的参加团契跟主日崇拜，占2/3，好不好？够不够？你知道别的教会的情况吗？你知道整个 Christendom 整个美国福音派教会的情况吗？我们说我们要去关怀那1/3的，那1/3里面82个人里面有56个说我们还有参加，只是不固定了。我们不固定参加组织的崇拜，我们也不固定参加团契。有26个说我们几乎已经不参加了。进一步的去了解他们的情况，在电话里耐心的问这82个人，包括有来参加但是不固定了，整理出来最高的3个因素 Top 3 reason， 最高的3个因素，他们或是几乎不来参加了，或是不固定参加了。34个人说工作太忙了，你实在不了解，压力太大了。扫在前土地里面，当困难发生之后，当逼迫来到的时候，当人觉得这个生命带给我们的这种压迫的时候，其中26个人说家庭的生活太忙了，你知道我们的小孩子的活动多得不得了，光是去送去接他们根本喘不过一口气，26个人这样子回答。10个人说我们夫妻当中的配偶还不是基督徒。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这最高的3个因素占82个人当中将近90%。如果是福音派、基要派的学者，就会问：哎呀，这种人得救了没有？加尔文派的人有一个说法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亚米念的，还有另外的说法。耶稣没有提供任何的线索，帮助我们对这样子的探讨，可以好像很有把握给一个答案。 但却就着第一个现象，要让我们继续的明白，进一步的明白，在人的想法里面，如果第一个现象是浪费的话，那这第二个跟第三个又怎么样呢？如果天国的投资，如果任何人的投资，在我付出的代价之后没有回收，第一个是这样的时候，第二个、第三个又有多大的差别呢？但天国的奥秘就在这里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你们，叫他有余。好像这个土要继续挖下去，你从撒种的比喻来看的话，这个土要继续的挖下去。第八节，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，有耳的就应当听。23节，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到明白了，后来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后来，以后结了果实。18节，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。这个比喻是马太福音13章中所有的比喻的第一个，被列出来的第一个。马太福音13章是耶稣在是马太记载的耶稣所言所行的事迹当中，所5个大的部分讲到耶稣的教导里面，这个是天国的比喻，马太福音13章。所以这个撒种的比喻是所有的比喻的基础、关键、钥匙。明白了，后面的继续的加给你，解开天国的奥秘。能够在这前3种的情况中仍然明白知道天国在哪里，天国就在我们当中。后来结实100倍、60倍、30倍，因为那撒种者耶稣如此不计代价、不嫌浪费的撒种，我们也效法。在某些人的身上，后来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还记不记得我跟你们介绍那个钻石慕道友，在团契里20几年的，有一天突然之间他来跟受洗班的执事说，我要受洗。哎呀，此举让人震惊。震惊的是有一些来若歌教会比他还晚来的人，眼看着人这个人在若歌教会在团契里面20几年，有些人来的比他晚的，有些人还以为他已经是基督徒了，说啊，你要受洗啊，你还没受洗啊。震惊。因为在那20多年来，天国一直在工作。这里耶稣说，种子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一直在工作。我可不可以请同工打一张投影片，就是圣经里面对于神的话的描述，用另外一种方式描述。这里是用种子来描述，这里讲这个种子是人可以不接受，然后被撒旦像鸟一样夺走的。但是圣经里面其他对于神的话的描述，以赛亚书55章10到11节，请姐妹一起来念，预备来。神的话像雨雪一样，我们有最近几个礼拜挺干的， 你如果去问加州的人，他们盼不盼雨或雪的话，他们会欢呼跳跃的。他们的干旱的情况已经严重到相当危机的情况了，雨雪这样子飘下来飘下来，把那枯干的枯裂的土滋润。不但是这样子，耶利米书这个我们弟兄来念，预备来，耶和华说，我的话岂不像火，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？哎呀，这是上帝用另外一种话来描述神的话，它像是种子一样，但是它也像雨雪一样滋润下来。你看这个硬邦邦的土一直在被这个雨在那里滋润，在那里滋润滋润，原来很硬的都已经慢慢的有点要软了。你如果觉得还不够的话，耶利米说耶和华说，我的话岂不像火，又像什么能打碎磐石的大锤。这是天国的奥秘，一直在那里工作，多元的方式描述神的道、神的话语。那位钻石木道友让众人吃惊，信主受洗之后，他也没有去上什么新生命门训低门训一，也没有上门训二，也没有上门训三，也没有上什么活水生命什么课，都没有。受洗后不久，被小组选了担任团契的组长。又隔了不久一段时间，被教会选立为执事。他的那一个岗位是很吃重的，吃重还没有关系，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，因为牵涉到吃的问题，总是笑嘻嘻的，你从来没有看到他皱眉头发脾气一次，潜移默化，上帝的话语在人看来一个刚硬的心没有接纳进去，却像雨雪从天而降，也像火一样烧尽了很多的杂质，像那打碎磐石的大锤。后来就结实很多。我不知道那个有金刚钻的木道友的小组长在不在这里，我绝对不是有意思要告诉你，你们那个小组里的金刚钻有一天也会变成这样子闪亮，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那样子的话，我就觉得 cheapen 耶稣所讲的比喻了。但天国的奥秘就在这里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再一次的去邀约我们所能够邀约到的人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你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当年对门徒们所讲的话造就他们，今天也一样造就我们。奉耶稣的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，亲爱的天父，阿们。